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中通与说通》第七章《各宗地位略判》里面的密宗的部分。我们在讲这个章节的时候啊，一样我们强调的是说，它的重点呢是希望大家啊不要局限在一宗一派的修正，而是要全面性的修正佛法。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看看密宗的背景。密宗其实是这个印度呢最晚期的佛教，它最主要呢它是以这个真言立宗，就是咒语啦啊持咒语呢来立宗的，所以叫做密宗，也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真言宗，真言就是咒语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呢最早呢可以推估到西元大概是4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专说咒法的《孔雀明王经》。那这个明王经主张口念咒语，内心统一，并且呢，在这个严格装饰的土坛里面去供养诸尊呢，然后并且按照了一定的仪轨去修法，那么号称呢，如此呢，就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当时出现的所谓孔雀明王经。那到了7世纪啊，300年后，那继续又出现所谓的大日经跟金刚顶经啊，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叫做又称为金刚圣啊。这个金刚其实是他借用佛教的名相说是金刚圣，其实这个金刚呢跟我们金刚经里面的金刚是八竿子打不着一边的，差非常非常多的。那么8世纪的后半叶呢，金刚圣又融入了印度教的学说，逐渐转化了，形成这个所谓的无上瑜伽密法，强调金刚顶经中的大乐说，用大乐来修行。那之后呢，传入西藏的密宗呢，就是从这里开始传入的。那如果我们讲到了这个密宗在中国呢，那据说呢，据说这个龙智呢在8世纪初的时候把密法呢传给善慧跟金刚智两个人。那唐玄宗的时候，善慧跟金刚智先后将所谓的胎藏部跟金刚部的密法传入中国。那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唐玄宗之前的时候，之前在唐太宗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有迹象可循了，因为帝王呢在成就了非常伟大的这个帝国的霸业之后，剩下来的一定都在想 如何的去延长寿命，能够逃得过将来这个将来这个死的这一关，所以呢在帝王的阶层免不了的都会寻求一些长生不老啊，延长寿命的这些法门啊。那所谓的这些秘法呢就是乘虚而入，迎合的帝王的喜好。所以从唐太宗开始其实就已经有迹象了，到唐玄宗时正式的传入。那么这个当这个秘法，所谓的秘法传入中国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有所谓的不空法师呢，他是依止刚才我们说的金刚智出家。那其后呢他也回到南印度呢去搜集一些密教的书籍，回到中国以后专门把这些密教的书籍翻译到中国来，介绍到中国来。所以他在中国呢被称为是四大的翻译家，不过不空所翻译的呢都是密教的典籍。那中国的密宗呢在不空的时期发扬光大，许多的这个历代的帝王呢都礼敬这个密宗，常常把密宗的这些僧侣呢把他尊为是帝师。那这个是由于我们刚才讲的结合帝王为了要延长寿命，那然后呢就诉诸各式各样的这个咒法，那这个是有它的因缘在的。那唐代的密宗祖师除了刚才讲的不空之外，还有所谓的一行跟慧果，其中慧果呢是不空的传法弟子啊。那他也是建立所谓的金胎不二，也就是金刚部跟胎藏部不二理论的人。那这个金胎不二的这个理论呢后来呢又由慧果的弟子空海带回日本，成为东密的这个开山的祖师。那除了向日本传之外呢这个金胎不二这些理论呢也是透过这个陆路呢有传到朝鲜去，也是成为朝鲜密宗的这个开启的契机啊。那密宗后来呢在唐武宗会昌法难以后视为，一直到元朝的时候由于政治的因素呢帝王开始尊崇藏密的，从西藏地区再度引进密宗，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密宗呢才开始又在兴盛起来。那因为元明清三代呢帝王呢也是因为崇信密宗的这些门人呢跟之前唐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几乎都如出一辙，不外乎是呢希望借由这些个法术来达到了某些神效，所以呢这些帝王都非常的崇信。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相对的臣民百姓呢也都因此而先跟着有许多人信密宗。所以呢其实在中国地区我们说元明清三代可以说密宗在中国地区呢广为发展的一个这个时期就是元明清三代。那至于说西藏地区呢，西藏地区的这个密宗的演进有它的历史在我们这里先不管它，但西藏密呢主要是有分成四大派，也就是一般的所说的红花黄白四大派。这个四大派的势力呢可以说透过这个政教合一的制度呢控制了全部的藏地。那自从达赖喇嘛出亡印度之后呢，那教法也是随着这个出亡呢向世界各地的扩散。近代呢我们说近代呢有法尊法师参学西藏，也译出了数部的藏密的这些书籍。那同时也多有台湾的法师有致力于所谓的显密融合了。那台湾在于密宗这个信仰呢它的这个一个转捩点应该是1997年的三月，那个时候达赖喇嘛来台访问，掀起了密教在台湾发展的热潮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密宗修法的大原则呢，就是呢密宗的法门特别重视事项仪轨的传承，而且呢必须要经过上师正式灌顶传授才可以学习。那要学密的人 那首先就一定要修满十万遍以上的四加行。这个四加行按照密宗的说法呢，是四皈依、大礼拜、现曼陀罗以及金刚萨埵百字明咒念诵，啊，这个四加行呢，总共要十万遍以上，啊，当然，各位菩萨呢，如果您呢在这个解脱道的修行已经有所心得的话，您马上就会发觉这个四加行跟我们真的在佛经上面看到的暖顶忍是第一法的这个四加行呢，修行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啊。好，这里我们就先不提了。那密宗讲究的是四加行修行圆满之后，上师才会依照他的根据传授，根器呢传授密法。那密宗主要的教义大概呢可以分成四项，一个就是即身成佛，再来就是曼陀罗灌顶，再来就是金刚瑜伽，再来就是护摩。这个四项的范围我们呢没有时间一一去看，因为我们在中通与说通的部分最主要呢应该是要根据经文的部分，依照密宗的典籍直接让大家各位菩萨们呢能够知道密宗典籍的不如理作义之处，而不是去看直接去看这些教义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先把这些教义部分跳过。那我们说密宗主要的经典有三个经典，一个叫大日经，也就是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另外一个叫苏悉地经，另外一个叫金刚顶经，这个三部经典是密宗所依持的经典。那我们就按照中通与说通的内容跟大家来解说这部三部经典的谬误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看大日经在大日经卷一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所谓的法离于分别及一切妄想，若尽除妄想，心思诸起作，我成最正觉，究竟如虚空。从这一段大日经里面的文字呢，我们应该就可以了知了，这个大日经呢其实是以觉知心呢尽除了妄想，就把这个境界当成是最正觉。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境界其实就正是楞严经所破斥的外道五现见涅槃啊，所以呢无怪乎呢这个常常有许多的人呢动不动就喜欢把楞严经归类为这个佛教正式的经典。其实那恐怕还是因为楞严经本身呢对于这一方面不如理作义的谬误是直接了当的破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日经呢另外的文字写说，佛说一切空，正觉之等持，三昧正之心，非从一缘得。好，这里面呢很显然的这里面讲的一切空呢正是呢我们前面所说的曲解的空义，它不是以真心如来藏的这个空性呢当作是空的这个义理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严重误会的般若的空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到大日经的卷三里面继续说，诸有所分别悉皆从意生请注意从意生，分辨白黄赤是等从心起请注意从心起，决定心欢喜，说明内心处真言住思维，能受广大果。这个很明显的是以为呢意呢能够多所分别，那这个意呢指的呢恐怕又指向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莫那能多所分别，然后又把心呢把心讲成说能分辨白黄赤等。其实这个道理很明显的就是把觉知心意识分别的觉知心把它当作真如了，所以才会说分辨白赤黄是等从心起，因为在大日经的这个部分呢心所指的实际上是真心，所以就明白的表示他认为真心是能够分别白黄赤的，也就是说他把觉知心意识的分别觉知心 把它当成了真心的。那接下来再看看大日经卷六里面呢，有一个说护摩偈，里面说到消除妄分别，成净菩提心，此名内护摩，为诸菩萨说。这个讲的道理其实也很明显呢，就是要把所有的一切的妄分别都消除了之后，就变成了净菩提心，那就等于是要消除觉知心的妄想分别性。那一旦把这个妄想分别性给除去了之后，就会转变成清净菩提心，那这个叫做内护摩。其实这个误会也大了，因为觉知心的体性就是分别，它的本性是如此，那觉知心是永远不可能因为妄想分别性抹除之后就变成清净菩提心的，因为那是觉知心的本性，那是觉知心的定义。那在接下来大日经其他的部分所说的关于说做手印啊，持真言啊，能够让人断除了俱生身见的话，那更是很离谱的。因为所谓的断俱生的身见，乃是阿罗汉的解脱果。这个解脱果呢，依照佛所说的阿含经的教示，必须要依照蕴处界的观行啊、哦，观行确实观行之后，才能够成就断俱生身见的功德，并不是由作印持名所能成功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各位菩萨可以看到大日经里面讲的事情实际上是直接跟佛所说的阿含经抵触的、哦、无怪乎有一些修密宗的人往往就是说、哎、密宗的经典呢高超于其他的经典，所以呢所谓的阿含经当然就不要去看了。那这个道理呢，其实我们看一看应该就能够了知的。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大日经本来所说的道理就跟阿含经抵触啊，所以修习要叫你修习大日经的人当然就不希望你去看阿含经嘛、哦、那至于说大日经里面揭示的道理是不是真的就有超出了其他经典、哦、我们说三藏经典所描述的这些功德境界呢，那只要您认真去看的话，您就会发现一点也没有，因为大日经所描述的纯粹都是意识的境界而已。这个意识的境界在我们正规的这个经典里面的时候还多是呢第一波就应该要断除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从大日经再往前追溯，那正因为大日经里面有提到所谓的金刚顶经的这个字眼，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说大日经再往前追溯的话就是所谓的金刚顶经。那么金刚顶经呢有几项的译本，不过大同小异、哦、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些经文里面有哪些地方呢是有问题的地方。譬如说在金刚顶经里面的文字里面有讲到观想自心如月轮，以是月轮为菩提心，或者是说呢，再来呢，观月轮中有金刚，即以之为一切如来普贤心金刚，如是行者，即名一切义成大菩萨。接下来又有进一步的观行，那这个观行一路靠着这样的观行呢，那这个菩萨到后来就因此成就了究竟佛。而后说种种变化、啊、这个是金刚顶经卷上说的，从一开始的观想自心有如月轮，观想自心这个月轮是菩提心，然后一路观想到最后就观想成为究竟佛了。然而我们真正有这个修习这个、佛教正法经典的菩萨们应该都可以判断的，这些观想的法其实都是在我们的意识境界里面在打妄想，这一些法门呢成就的顶多只是凡夫的鬼神妄想、啊、跟佛法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你要断我见不是光是靠观想就可以断我见，你要成就菩提果也不是靠观想都能够成就的、哦、所以像这样子的 观想的方式呢，连别教七住菩萨怎么样破参明心都还远远不及呢，这个根本就还在凡夫位里面啊。所以我们用这里来看《金刚顶经》呢，这个所述的境界呢，实在有一些是惨不忍睹。那接下来在《金刚顶经》的卷下里面呢，也是一样继续描述着用观想观想呢来成就所有的一切哈。那一样的哈，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道理一样，观想是没有办法来成就的，因为观想就是我们意识觉知心在那边打妄想。那《金刚顶经》呢，经末呢又讲了一句哈，我们认为是需要严重看待的一句话。这个文字上面说啊，由此真言摄作无间罪，谤一切如来及方广大圣正法一切恶作，上得成就一切如来应者，由金刚萨埵坚固体故，现生速疾随乐得一切最胜成就，乃至获得如来最胜悉地。这一句话呢，我们认为是疑惑非常非常的大啊。因为这里面讲的就是呢，依照这样的观想呢，那假使你做了无间的罪，哪怕是呢谤一切的如来，谤一切的正法，按照这样观想修行的话，也同样可以成就一切的如来印，同样可以成就最胜的如来的佛果。那因为这样的道理，所以呢，万一如果有学人信受这样的道理的话，那么很简单的，这些人呢就会随意的敢随意的毁谤世尊释迦世尊及所有的佛教正法啊。那反正呢，他呢做了毁谤的事情，做了毁除正法的事情之后，只要又坐下来在坛城里面观想，好像这样子呢就可以一样的啊免除这些罪业，同时一样的成就，这样子呢就会。这样子的结果呢，就会让的这个正法呢渐渐的坏灭哈。那当时呢，在这个印度地区呢，最后佛教会灭亡，由密宗的法道取而代之呢，它的道理跟这句经文所鼓励这个密宗的学人呢，大胆的谤法，大胆的坏法，这个因缘是有极大的关系的。那除了《大日经》跟《金刚顶经》之外，另外我们看到的《苏悉地经》所说呢，一样的，《苏悉地经》所说的都是所谓的鬼神手印持咒呢，求有为等法，跟佛法完全没有关系。乃至于后来的一切如来真实摄大圣现正三昧大教王经，这个经文很长，我们发现很多的密教的经文都是很长很长啊。那这个经文呢？乃至于教授学人要从事所谓的秘密印制，其实就是双身法了。那并且号称如是修双身法的话，就能够成就金刚法界，就能够成就念佛三昧。各位想想看啊，各位想想看，这样子呢，以上双身法号称能够成就念佛三昧，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不管是从理或者从实质的修行来看，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啊。那既然密宗的大日经跟金刚顶经偏邪至此，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偏邪的这些经典哈，三个经典怎么能够依照这个经典拿来立宗派呢？那他的这个宗派，其实呢我们根本就不能把它放在佛教里面，因为它都是意识妄想的，并且到最后呢是诱导学人走向邪门歪道去的，所以这个都是邪密，怎么能于佛法中立宗呢？那再来呢，我们也至于说这个密呢，在佛教里面有没有密这件事情呢？有的，佛教里面有身密、口密跟法密，那他们的内涵呢，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不应该再分开来再立宗派了，而是要回归一圣佛教的全面性的修正佛法，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提升自己的修行的境界。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真假禅合，正德居士著。本书借由大陆释传圣对平时导师之不实评论而作法义辩证为缘，逐段辩证中国禅宗实证的内涵与开悟的义理，旁涉证悟者判果的真义，并监视如何分辨真假禅合。学人详阅本书后，可得择法觉分的智慧。